潘牧师、罗牧师，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天气冷了，天气冷了，大家穿暖一点啊，家里的这个暖气要打开啊。最近这一个礼拜来啊，感到非常冷啊，跟前面一段时间完全不一样。大家注意身体啊，注意身体。虽然我们现在大部分都在家里面啊，但是身体还是很重要啊。重要，这个美国情况，这个疫情啊，看样子一直要到，可能到年初啊，明年初才会，等到疫苗开始这个发送到各地方来施打以后，才会慢慢好过来的样子，我想这个不但是美国了，其他的世界其他地方也是一样啊，这个确诊的这个病例也增多了，昨天我看到一则报道，是说其实现在得到这个新冠这个肺炎的这个情况呢，这个治疗上来讲比以前要情况要好一点啊，因为这个大家对于这个病毒在人体所产生的效果比较清楚啊，所以比较能够对症下药啊。不管怎么样，现在人数。在美国这个情况，这个死亡人数也在增加啊，我想确诊的增加了，但是死亡人数，还没有这个很快的增加，我想这是一个原因，所以我们还要继续祷告了，就是对这个疫情所造成的影响祷告啊，盼望能够很快这个疫情被控制下来啊，然后我们教会可以。可以真正实际上开放回到以前那个样子。我在这之前，我们要继续祷告求主施恩。这个礼拜，今天是主日嘛这个周四就是感恩节了感恩节，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感恩的一篇感恩的信息希望我们在这个。在现在这个特别困难的情况之下情景当中，我们感恩的心不但不减少，而且更有增加，因为我们蒙神的保守。感恩这个 Thanksgiving，其实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the act of giving thanks 就是一个感谢的行动感谢的行动。感谢的行动act of thanks, giving thanks 我想我们大家都对感恩节的由来可能都清楚了特别是来到美国一段时间了。不过我想在这里很简单的再重新简单的再讲一下感恩节怎么来的。我想大家知道这个美国在1620年的时候，有一批从英国。有一群人他们乘着午夜花号，那总共有102个人，他们从这个英国普利茅斯港出发，他们是五月开始出发的，那来到美国的 Massachusetts 的时候呢，已经是11月了所以当时这个行船很长一段时间嘛，那到的时候是冬天冬天这个到这个地方呢，刚刚。到美国这种地方，还不是很发达的时候，而且在当年的这个寒冬情况非常非常寒冷，生活情况非常不好，所以呢，经过一个冬季以后，102个人只剩下50位，但是他们没有放弃他们的信仰他们当初从英国来到美洲，也就是为了信仰的自由嘛。虽然经过这样一个艰苦的时刻，他们还是持守他们的信仰。那么春天的时候呢，这有一天呢，就有2个印第安人出现在他们所住的地方不远的地方。那他们当然是比较紧张这些人很紧张，说这两个来不知道做什么，因为当时对印第安人也不了解。结果他们在后来这个他们就这两位就过来了。一个叫做 Somerset，一个叫 Sequanto。 结果当中一个开始跟他们说英文了啊，他们就很惊讶，怎么印第安人会说英文呢？因为在早期的时候，他们不能理解这个印第安人怎么会，他们是个别的一个族群嘛，这个怎么会说英文呢？啊，原来这个 Somerset 他曾经被英国人抓回到英国去做奴隶，在年轻的时候啊，在那边，抓到英国以后做奴隶，几年以后啊，他在这段时间他学了英文啊，所以会沟通了。后来他就跑回来了，跑回了他原来的部落，结果回来以后看到这个他部落里面的这些人呢，因为疾病的关系了，全部都死亡了。所以他只有他一个存留下来，所以看到是神这个奇妙的保守。那这两个人呢，他们就开始啊帮助这些无业花号啊来的这些清教徒，帮助他们这个农作啊，教他们种番薯啊，这个饲养火鸡等等啊。所以他们在隔年，就是在1621年啊，这个大概就是这段时间啊，11月左右，他们就开始庆祝啊，庆祝他们的丰收，大丰收，啊，向神感恩，啊，所以感恩节其实是1621年就开始庆祝了，感谢神保守他们啊，赐给他们恩典，让他们都在这个新大陆来定居，啊，一方面也是因为信仰的关系，他们感谢神。那从1621年开始呢，大概就是11月的时候，他们就。慢慢的，就是大家都在庆祝这个特别的，感恩的节日。那一直到1863年的时候，我们知道美国内战是1861年开始打了4年吧。1863年的时候，那时候美国总统啊，林肯，他就把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定做感恩节啊，成为一个国定假日。那在这个宣告中他认为。说美国人他蒙受，美国人蒙受很多神的祝福，神的恩典，但是忘了神，有很多罪恶的事情，来自于甚至内战都是因为其中有一些罪恶的事情，所以他说，在宣告里面他说，美国人忘了神，但是纪念那独一的配得敬畏的神是应当的，所以定。这一天为感恩节，让全国的人民能够纪念神的恩典。啊，我们来到美国啊，我们算是从外国进来美国定居的。我想一开始的时候都能够感受到这个感恩节的气氛啊，感恩节气氛。真正要能够了解这个感恩的意义的，还是要从圣经上来了解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读的经文就是。103篇啊，103篇，刚才我们念的这个金句了啊，那我们来看，这个103篇。那我们读这段经文呢，我想我们一起来念啊，大家麦克风不用打开啊，就是跟着我念好了，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把这段经文来读一次，诗篇103篇。好，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拥有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 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到你面前，我们感恩，在这感恩的季节里面，我们特别思念主你在我们身上所行的诸般的恩惠。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像这首诗篇所讲的一样，不忘记你所施行的一切的恩惠。我们到你面前，我们读这篇的经文，我们心中要再一次向你感恩，也求你在今天借着这篇经文来让我们来思想主你在我们身上有何等大的恩惠，让我们不得不感恩，让我们真实的从我们的心里面献上我们的赞美，感谢你给我们的一切恩典。求主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个103篇第二节那里讲说，不可以忘记他的一切恩惠。这个是提醒啊，不可以忘记。所以可见人会忘记恩惠，是吗？那什么原因呢？可能记性差，很多好事情记不住。还有一个可能是没有把这个恩惠放在心上啊，或者说没有去回想我得的什么样的恩惠啊，得到以后就忘记了。就不再去想了，那时间长久以后就不记得了。其实我们的所到的恩惠很多了。所以一方面我们要能够敏感神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能够能够不但敏感，而且有时候能够去回想我是蒙了多少的恩惠。我教这个语文啊，这个圣经希腊文。我教同学呢，就是说我们要备记啊，一个单词很重要，就是要常常去重复啊。我们特别是有一些年纪的，要去背这个新的背学一个新语言是相当的困难，因为记性没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啊。那唯一可以补足的方式就是学而时习之。学了以后呢，常常去复习啊，就把这个就像刻东西一样啊，一个刀子是在一个石头上刻字的话呢，你一刀刻下去还不行，要继续刻啊，刻几次以后那个痕迹就明显了啊。记东西也是这样的。那我想我们纪念神的恩，有时候要去回想啊，要去想啊。那特别是我觉得我们人有一个毛病啊，这毛病什么毛病呢？就是对很多得到恩典会忘记，但是需要的时候会求。犹太人有一个故事啊，说这个有两位天使在这个天上啊，收集被拆下去收集这个，一个收集祈祷啊，祈求啊，另外一个收集感谢啊，就是说， 下面放出来祷告里面，人所放出来祷告里面有多少是祈求的啊？这个一个天使就把祈求收起来，啊，另外一个呢就收集感谢啊，就对神的感谢，啊，耶和华神的感谢，就他们就收了命令，就到普天下去收集这两个东西了，啊，结果收到祈求的非常多，一大袋一大袋的，但是收到感谢呢就一点点，一点点，这是说明说人呢就是。碰到事情的时候愿意祷告祈求，但是得到好处的时候感谢就很少。所以说呢，我们要回想，有句话叫做 think and thank，想想了以后就会感谢，意思说如果不想的话就不太容易感恩。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讲的这个思恩感恩就是这个意思，你要思想你就会感恩了啊，要去想，要去想啊，这个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有几个地方啊，讲到这个诗人啊，就是大卫哈，大卫写的诗，他对自己的心里说啊，他说我的心呐，要称颂耶和华，是吧？有几次说到这个了？大家有没有算过啊？总共三次。三次，啊，第一节、第二节，还有最后一节，22节，我的心啊，你要称谢耶和华，称颂耶和华啊，这个我的心啊，这表示对自己心说话，其实对自己说话了，其实这意思什么？就是提醒自己应当怎么做。啊，我自己还需要提醒自己，那需要的，需要的，啊，把它写下来，提醒我要称颂耶和华，啊，告诉我的心里面要称颂耶和华。所以说每逢佳节倍思恩呐，我们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呐，其实倍思恩啊，所以要思恩感恩。那另外这个第一节呢，讲说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他的圣名啊。凡在我里面，原来意思说在我里面的五脏六腑。都要称颂他的圣名，就是那些看不到的都要部分都要称颂了啊！这表达这个感恩是一个全人的，不只是一个表面上行动上或者语言上，而是在里面都要这样子做啊，五脏六腑啊都要去称颂耶和华，我整个全人都要去称颂耶和华啊，都要感谢啊，整个人都要去赞美神啊。所以这个就很像大卫啊，大卫不是有一次吗？啊，他这个送的约柜啊，到城里面的时候，他就极力的跳舞嘛，是吧？他说这个样子，有人说这个样子不好哈，这有失这个帝王的体统，他是国王的嘛。但是他不以为意，他觉得赞美就是这样的啊，这个很合他，啊，他的性情啊，这个表达啊，完全的表达啊。所以呢，今天我跟大家讲的经文的重点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要做个感谢主恩的人，啊，这个诗篇里面我看到这两个 很重要的重点，做一个感谢主恩的人。第二个呢，要做一个配得主恩的人，做个配得主恩的人。做个感谢主恩的人 有几个地方我们要注意。第一个，从这经文来看的话，他一开始说他感谢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所以我们要感谢神赦免罪孽的恩典，赦免罪孽的恩典。这一讲说一切的罪孽，一切啊，我们所犯的大大小小的罪他都赦免。总共有多少呢？可能数不清了，啊，大卫曾经说过，他说他的罪比头发还多，比头发还多。那头发是多少呢？一般来讲，这个头发，我们不知道多少头发，有没有算过？有科学家算过的，有算过的。一个人的头发呢，大概是这样的。你们猜猜有多少？啊，每个人不太一样，当然了。那他们计算通常是从这个头发颜色来计算的，这个。红头发的 就头发是红色的，这毛发红色的人的那个头发，大概是九万根呢，9万根头发，红头发的啊，红头发其实是比较少的。那金头发最多，金头发是14万根，14万根金头发，很特别，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子哈，所以你看那个Donald Trump 可能现在他已经快70岁了吧，头发很多，14万根。那黑头发是多少？黑头发是11万根，11万，所以平均起来10万根吧。大卫当然是这样的，他说我的罪比我的头发还多，头发是很多的。他当然讲这一种夸张的讲法，不过是一种比喻了，就是说他的罪很多，所以我们的犯的罪其实很多的，很多的。如果一天就一个罪的话，一天犯一个罪的话，等一下我们再讲什么罪啊，什么是罪。一天犯一个罪的话，你一年365，10年3650。那我们现在算算看啊，当然 baby 不用算了哈，从懂事开始算好了。活到40岁50岁，哇，你再乘5-6倍吧，那都差不多了啊。何况我们犯的罪，大罪小罪，真是不少。当然这里讲说，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那这是神的恩典，这是出于他的慈爱，是因为他的慈爱，所以他没有照着我们该得到的来报应嘛。那什么是罪啊？什么是罪？罪孽，我们知道罪孽不是刑事犯了、罪孽是照神的标准达不到的话就是一个罪嘛。比方说不公义是不是罪呢？ Unrighteousness 就是罪啊。知善不去行也是罪，知道该做的事情，知道好的事情不去做也是罪。看到人在那边，如果是在路上、被车撞了，你不去赶快去帮助他，打电话或怎么样去帮助他、在这个危难当中啊，这是不是罪？知善不去行，应该做的事不去做也是罪。内心有邪念也是罪、不只是外表的事情、不该做的去做了，应该做的没有去做是罪，你内心有这个邪念也是罪啊，照着神的标准，照着圣经的标准，这就是罪啊。所以像大卫讲的这个罪孽比头发还多，的确是这样子。你仔细想想，神没有照着我们应该得到报应来待我们，那这是神的慈爱，这是神的慈爱。那我们知道犯罪人叫罪人啊，罪人是吧？那所犯的这个罪可以叫做嘛罪担，担子，罪好像千斤重担一样，你这么多罪压在身上，好像把人锁住，没有自由啊，没有平安，良心会受到控诉的。这个罪其实是在人身上，这是最大的问题。这个罪所产生良心的控诉，让人是非常痛苦。即使有人说这个良心被狗吃了，没有良心了，难道真的是他没有感觉吗？会的，会的。我过去有一段时间在德州啊，在德州牧会，很久以前了啊。有一天主日早上的时候，聚会前我接到一个电话啊，这个电话一个人是从俄克拉荷马啊，俄克拉荷马离德州也不算远不近了啊，就隔壁州嘛，上面德州上面打电话来，他说。他知道这边有个教会，有人介绍，他希望能够来跟牧师谈一谈。他那边当然有教会，为什么到这边来不知道了。不过他说他想来谈一谈，跟牧师谈谈。那我说我们现在马上就聚会了，那你来的时候，而且我们完了以后会开个会，所以你来的时候可能要晚一点了。晚点才能够见到我、我们才可以谈到。那他说好吧，那我再早一天再来好了，改一天再来。那 隔了不久，其实好像聚会完了以后，他又打电话，他说：“哎呀，我还是要来了，我还是要来啊，因为其实他说我刚才已经开车到，已经开离开家里了，现在再回去再回来，我当然也可以，不过这个事情比较紧急，希望能够今天就可以跟牧师谈谈了以后，也许可以得到一些解决。”那我说：“好吧，那你就过来吧，过来吧。”他在路上了。所以后来呢，晚一点的时候他到了，到了就跟他谈一下啊，谈一下。他觉得心里很不安，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自己一个人跑到，从这个中国跑到美国来，妻子还在国内，但是现在妻子申请不到，没办法过来。那他一直讲，他说。哎呀，他为什么跑这里来？因为他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一些经济上的问题，他不得不跑。然后讲到最后说，哎呀，他说我心里一直有对于过去发生一件事情，觉得心里非常非常过意不去。我说什么事情？他就说他过去参加越战的时候他开枪啊，开枪。打死几个人，就是那个越南的越南兵了，把人打死以后，当然细节他没有讲得很清楚了，后来他说有一次在军营里面，他擦枪不小心这个走火，打断了三个指头，他忙给我看啊，三指都不见了，他说这是个报应呢，然后等等他讲了一堆啊，讲了很多，那我看他心里实在没有平安了。我就跟他谈这个认罪的事情，祷告，带领他信主，再一次认罪。所以人心里，这个他受到良心控诉的时候，他是没有平安的，再怎么样都是没有平安的。所以人需要一个赦罪的平安，需要赦罪的平安。怎么得到这个平安呢？其实很简单。就接受神的赦免，到神面前认罪，真诚的认罪悔改，神就赦免。就像11节、12节讲的，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他的慈爱非常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所以他的慈爱在赦免我们的过犯、罪孽上面显明出来了。他愿意赦免罪孽过犯，只要我们到他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向他悔改，真诚的悔改，愿意改过自新。神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大方的神，因为他知道他思念我们不过是本土嘛，那是什么意思？我们本来就是。本质就是土，人生在世一段时间就离开了啊！他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的需要，灵里面的需要，他可怜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想，认罪了没有？悔改了没有？真正的认罪一定有悔改，悔改不只是一个心理上的改变。没他能有这个改变，心境改变看法改变，思想改变，而实际上有行动，所以这个行动就是有悔改之后的一个行为出现。那神是信实公义的，约翰一书那边就讲，他说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不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只要认自己的罪，神就愿赦免。到神面前认罪，并不是可耻的事情。其实，他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我们所犯的一切罪，他知道的。只不过说，愿意一个谦卑的心到他面前来承认。无论是我们，还没有接受他做救主的。无论是我们已经信主很长一段时间了，罪在我们身上，还是 有他的权势在，但是我们需要靠着耶稣基督来脱离。万一做错的事情，犯了罪，到他面前来认罪悔改，他就会赦免，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感谢神，他赦免我们的罪孽，这是赦罪之恩第一首要的。第二个呢，我们要感谢他医治救命的恩典。第三节那里说，他医治你的一切疾病，医治你一切疾病。其实我们人很怕生这个严重的病，生病小病，刚刚感冒啊什么，吃点药啊，都可能好了，但是很怕生严重的病，对吧？有人说他不怕死，但是就怕病来磨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这样的想法啊，很多人有这种想法啊。有一位老弟兄曾经说过，他说他希望这个主是在他睡觉的时候来接他走。那如果是生病的话，最好是心脏病，没有痛苦啊，就是千万不要得这个癌症啊或者什么慢性病啊。这个我理解这种心情了、啊，这种心情。不管怎么样，话虽然是这样子讲了，人还是活着好，是吧？真正到了这个关头的时候，还是求神延长我们的寿命。对，这个生命是可贵的，人生是美好的，尽量可能能够延长寿命。那延长寿命的话，就牵涉到这个我们生病怎么办？我们需要医治，我们求神来医治，对不对？人吃五谷杂粮，难免会生病的。你想想看，我们过去得多少的病，大病小病都有，是不是都好了呢？其实说很多都好了，对不对？那你说他医治你的一切疾病，其实是神，他借着医生，借着药物来医治我们。当然有时候是一个神奇的医治，我们不否认这一点，但是。很多情况是神界的一些环境，一些的人来帮助我们，是吧？所以说他这里讲说他医治你的一切疾病，这里讲到一切当然是一般情况下的一切了。你说年纪大了，这个身体的机能没以前那么好了，营养上可能有些不平衡了，所以可能大小毛病都来了。我想有些年纪的弟兄姊妹可能跟我也有同感，我渐渐的也是看着头发都白了嘛，是吧？很多东西功能机能不是那么好了，很自然，骨头也是酸痛啊这些。不过神还会医治嘛，我们还求他他还会在很多这个我们的软弱上面身体软弱方面他也医治我们。那有些是不好治了，是吧？所以有些可能不见得治不好了。那如果全部治得好的话，我们不是一直活下去吗？没有。有一天主说不用治了，不用治就回到天家去安息了嘛。不过我们纪念主在我们很多的这些身体软弱上面他医治我们。这个是大卫的感受嘛。人体是有强健有软弱的时候，人都需要得到健康，那他的感受是这样的，我们也是这样的啊。我们这活着几十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得到多少的医治我可以想到小时候，我才在六年级的时候，这个阑尾炎，吃这个巴乐那个纸质吃下去，不料几天以后这肚子痛发炎了那时候还小学，在六年级对。被带到医院里面检查，然后开刀这个把阑尾切除了待一个多礼拜。哎呀，如果早个五十年的话大概就没治了，在不同地方也可能没治了，没救了，这不是神恩典吗？所以感谢主我们上年纪那很自然会或是有需要要多注意身体健康了。那我的大学大学同学有个群组我们常常就会 就 post 一些这个养生的资讯啊，互相提醒啊，注意身体保健，注意身体保健。那的确，有些东西我们要注意，要注意啊，免得三高是吧？现在人对健康的这个了解比以前懂得很多了，加上这些信息的流通。但是我在想着说，只有身体健康就满意了吗？恐怕不是，心灵也要健康的，健康是整全的嘛。不过很多人得了心病，心灵并不健康，紧张，忧郁，那个孤单的感觉是吧？所以有一种药是卖的，其实是最好的，怎么呢？就是抗忧郁症的药，还有安眠药，这两个是有一点相近，是吧？我们需要重视心灵的健康，心灵的健康。其实灵命强健的人呢，这个好处很多。保罗不是跟提摩太说这个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来生的应许。操练敬虔就是让我们的心灵强健。心灵强健需要敬拜神。第一个需要敬拜神。这个 Duke University 一个医学教授 Conning，我不知道是不是曾经跟大家提过 Duke。这个 Conning 教授他花了10年时间呢，收集一些资料，结合了250个研究，他做出一个报告说，这个基督信仰对身体健康大有益处。那去教会的人身体比较好，祈祷越多，对教会的活动越热衷，身体越好。因为他发现信仰可以让人能够面对生活的压力，能帮助人面对生活的压力。甚至有这个数字啊，他说这样的人呢，就是这个祈祷啦，去教会活动啦，常常上教会啊，有信仰的人，他们平均的血压低5 mm， 心脏病发的这个频率呢降低25%，有实际上数据来支持的。所以心灵强健需要敬拜神，当然敬拜神不是只是一个组织敬拜，而是的确你有这个信仰，信仰帮助我们。我想我们这个都有这些概念了。所以感谢主，我们不停止跟在教会聚会啊，去教会聚会，跟弟兄姊妹在主里面的这些往来，那是帮助我们的心灵强健。而且心灵强健的确需要有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是有治疗的作用啊。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我们信徒一起聚会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用神的话语来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帮助、激励、安慰，是吧？神的话有治疗作用。这我的 mentor 余牧师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件事情，他说他曾经有一位，有位女士呢，她这个有一个自杀的念头啊，自杀的企图，被送到医院去了。被送到医院去，他大概自杀了，没有成功啊。那他去医院看他，然后就跟他讲福音，然后就给他这个诗篇23篇，告诉他说你就念诗篇23篇啊。当然把诗篇23篇的意思跟他讲了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我必不是缺乏等等，然后就叫他念。他告诉他说，当他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啊，又忧郁的时候，你就念这段经文啊，这诗篇23篇。哎，结果居然真的是有帮助啊，有达到那个效果。这个女士念了以后，哎，觉得这个很好，情况不一样了啊。诗篇23篇可以帮助自杀的人，能够改变心意，这是神的话语。 神的话也能够安慰人。所以我们需要心理强健，就需要神的话。神的话，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们多有神的话，我们在心灵上面就更多强健。因为生活是很复杂的，生活很复杂，面对各样不同的情况，神的话也都可以给我们及时的帮助啊。所以神赐给我们的其实不是一个胆怯的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啊，圣经的话。所以我们要身灵强健。心灵强健啊，不只是我们的身体强健，我们心灵更要强健。我们感谢神，他医治；我们也感谢神他救赎我们的性命。第四节说，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曾经有一个年轻人，他我忘了什么时候，他在谈话当中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他死过好几次了。我吓一跳，这什么意思？死过好几次？哦，原来他是讲的说，他碰到好几次快要死亡的这种情况之下，神把他救了过来，不是真正碰到死亡了，一个非常危险的这个死亡的情况之下，他说好几次这种情况，神都拯救他。我想他是要强调说神保守他了，度过这些可能这些危险的，我自己曾经有过这个经历。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之间车子飘起来，我不晓得什么原因了，这个方向盘好像不听使唤了，很短的时间，不是很长，大概一两秒的时间，我自猜可能是车轮碰到一个什么东西，飞跃上面有个什么石头之类的，飘起来，旁边就有车子，还好不是太近，否则的话很危险，因为方向盘不能控制嘛。那我们人生大概经过很多这，有过不少这样的经历嘛，很多东西可是甚至我们不知道的，神暗中借着天使来帮助我们避免，是不是？我觉得是越有生命经历的人呢，他越能够体会到神的拯救，特别是经过一些患难的人呢，他更能感受到神怎么在这样的患难当中，这样很多紧急的这种状况之下，神拯救他，帮助他脱离这个患难。我想到我们的这个父母辈啊，他们经历过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啊，经过这个大陆政权的更替，那种兵荒马乱的时候，我想每一位都有一段很精彩的故事，精彩的故事，逃难的故事，那是神的慈悲，神的慈爱保守了他们的性命。我就曾经啊，曾听过我父母就谈过这些事情，很多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当时很多人就是被杀嘛，被抓回去被杀，那我父亲是国家公务员了，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不逃是不行的，不逃是不行的，被枪毙的。那在这逃难过程里面有很多奇妙的经历，那可以安全逃到一个地方，找到，很意外的碰到亲戚。在茫茫人海里面，怎么坐一个公车，坐一个车子，居然就在同一部车子里面，这怎么弄？怎么会发生的呢？好多这样的事情，这是神的慈爱，神的怜悯。什么叫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呢？这好像是他们所提到的，在逃难的时候，很多这个千钧一发的这些事情，就看到神的慈爱在他们身上。就像这里所说的，在他们的头上有一个仁爱和慈悲的冠冕，他们带着一个冠冕，上面写着神的仁爱和慈悲，就见证了神的仁爱和慈悲。的确是这样子，我们有没有？我想我们有的。虽然眼睛看不到，其实就在我们的身上。这个 看到是神的慈爱，神的仁爱，神的慈悲在我们的头上，这是神的救命之恩啊！神赐给我们肉身的生命，他也赐给我们属灵的生命。神的拯救更大的是一个属灵生命的拯救。我们原来死在罪恶过犯中，但是神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那讲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我们本来都是死的人，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但他使我们活过来，神的恩典，我们得着了一个永生，我们有这个属灵的生命，我们应当更加的珍惜，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让我们生命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啊，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里讲，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要结出这样的果子来，才能够以这样子来表达我们对神的感恩，把这个果子呈现给神。所以我们要能够感谢我们的主给我们的救命的恩典的话，我们是要用有生之年，要善用神给我们的被拯救的生命来荣神一人，让人得到益处，让神得到荣耀啊！这个是我们怎么样感谢神给我们的救命之恩。前面是医治，这边讲到救命，怎么样感谢他这个恩典，我们要这样子做。好，另外一个是我们要感谢他的赏赐美物的恩典，赏赐美物之恩啊。第五节说，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美物啊，感谢主赏赐各样的美物啊，神实在太丰富了啊。他所造的啊，这一切啊，让人吃用不完啊。创世纪那边看到这个神创造天地啊，最后造人，对不对？把人安排在这个伊甸园里面，你会发现说，这个你读的时候感觉到神所造这一切其实是为人所造的，就是为人呐、啊。啊，无论是天上星辰、地上的这些动植物、这些动物、海里的鱼，这些是为人所造的嘛。所以这里就看到神对人的爱是吗？他所造的这一切，人其实是用不完的。以前 有一个弟兄，教会弟兄是说，他很惊讶说：“你看全世界多少人呐、啊，好几亿人呐、啊，吃东西每天吃，多少口在那吃啊，多少人在那吃啊，吃了几千年还没吃完呢、啊，是太伟大了，神太伟大了，赏赐美物给我们啊！你看我们像我们吃的、穿的、用的。”啊，特别是我们在北加州的，北加州华人其实是得天独厚啊，当然全世界人都跑到这边来，跑到美国来啊，加州来讲的话，我可以说，全世界最好的地方可能就是在美国了啊，美国最好的地方可能在加州，很多都到加州来啊，那加州比较好的地方可能是北加州啊，南加州有时候还比较热一点是吧？气候来讲啊，气候来讲，啊，当然最近几年这个北加州环境有些改变，啊，每年的山火不得了。我当初这个二三十年前来的时候，加州是不太一样了，不像现在这个样子，好的不得了。但现在天气基本上这个除了夏天这些野火发生时间还是蛮好的，但现在有些改变了。不管不怎么样，我们在加州的这个华人是得天独厚，好的天气，好的住的环境，再加上我们华人对吃特别注意，是吧？啊，你说北美当然还不如在台湾好啊，啊，有的从大陆来的，啊，中国人这太会吃了，华人太会吃东西了，台湾美食数一数二，是吧？好，这个是吃的方面，住的方面。那用的方面呢，科技产品好了，日新月异 啊，以前的电视，音像馆那么大一个，那么重一个，最近十几年、20年啊，十几年，现在变平板电脑、平板电视了，对不对？现在不但平板，还是弯曲的平板，这个价钱越来越便宜啊。手机好了，手机啊，smartphone 现在是这些，cell phone 这些用的东西，这是不是美物啊？来想想看，我们很多人是到美国来的时候是两纸皮箱而已嘛，读书啊或者做什么啊，工作，几年以后就有了车子、房子，搬家要换房子。开始是什么？住公寓，最后换一个 condo 或者小房子，后来换个大房子。搬家啊，搬家，这个我曾经最近十几年搬了好几次家，跑到德州，所以好多好多东西要丢掉啊，东西积了太多丢掉了。到德州以后，少了很多啊，但是。坐在那里又舍不得，忍不住又买，又增加好多东西，又搬回到湾区来，搬回来的时候丢了好多东西，到了以后又买了很多东西，所以那里讲说，神使美物使我所愿的，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神真的很好啊，以至于我们如因返老还童啊，有了东西经这个什么。精神气爽，精神气爽，有好东西当然很好啊。这个如因返老还童，用这个字很好，好像年轻了很多啊。因返老还童，这个因换毛啊，这些又再年轻了，又有力量了。当然，这个用字是个比喻了。有好东西让我们心里很开心啊，能够用得好、吃得好、用得好、住得好，这些这是神的恩典啊，这是赏赐之恩。当然，讲到这里的话，我们也必须有提醒，就是我们享受神所给的这些美物，我们感恩之外，我们要注意不要落入这个追求物质的这个陷阱里面。物质很吸引人的，好东西啊，这些，有的人特别注意要用最新出来的东西，iPad 什么之类的，年轻人特别是这样子啊。但这个有个危险，就是说太注重这些物质东西，到最后可能会陷入这个陷阱，太看重这个东西，变成一个物质的奴隶了。神赏赐给我们是享用的，但是最后看重的美物而不是看重神，那就是危险了。我们不要让这个物质啊，让金钱成为我们的主人，我们的主人是神。所以，使徒保罗。他要提摩太啊，提醒那些有钱的信徒，信徒当中有钱的，当然，他进行的有钱的信徒，他说什么？他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后世百物给你享受的神。有钱是神给的嘛，有什么好自高的呢？而且，如果有钱的话，要注意的不是依靠那些钱，什么事情都靠钱，什么事情都向前看，他说不行，要依靠那神，是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要知道这百物从哪里来的，你的财富从哪里来的，是神给的。你当依靠的是神，而不是依靠这些钱财、这些百物。因为只有神才是我们一切财富的来源，这个主从关系不要搞错了。然后讲的说，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意思说神给我们富足是什么意思？什么用意？向我们行善是要做好事，行善做好事。把这个物质上的富足换成是在好事上富足， 那当然后面讲什么好事，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事，是对别人有帮助的，对别人有帮助的，做那些对人有帮助的事情，而不是自己的享受而已。然后讲的说，他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重要的是，这是为我们预备永生的。真正的生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所以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其实神让我们拥有一个更，他基本他原来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在我们的一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建立那个根基，建立那个永恒的价值，真的能够带到这个永恒里面呢，是我们怎么样使用神给我们的这些的财物，赏赐给我们这些百物，所以这是一个提醒，对所有富有的人提醒，其实也是对所有人提醒。我觉得我们在北美的信徒，其实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要说富足也算富足了。重要是我们需要知道神赏赐这些给我们的用意是什么。理解理解神给我们这些百物的用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那里讲，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是神的工作，我们是神手中这个刻画的东西，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那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被建造起来，目的是要我们行善。这些善是神预备，已经预备好要我们去做的。所以不做的话呢，就是我们亏欠了。换句话说，我们需要看重属灵的丰富，属灵上的丰富。这里讲到行善、好事上富足，也是讲属灵上的东西。我们要看重这些。好，这个是讲到我们感谢神赏赐这些百物给我们。第四个呢，我们要感谢他伸张冤情的恩典，伸冤的恩典。第六节说，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关于冤屈啊。我想这个诗人大卫呢，他是很有体会的，他有深刻经历的。我们从旧约里面读到啊，他遭到扫罗王啊，他的王的追杀。这并不是说他做了一些什么不对的事情，只是因为这些民众喜欢他，那扫罗就嫉妒，扫罗嫉妒。那这个其实是政治迫害嘛。不过大卫没有报复，没有对抗，他就是逃命。甚至他在可以击杀扫罗的时候，他不下手，他叫他手下不能下手，因为他敬畏神，他不敢碰神的受膏者。最后呢，我们知道神为他主持公道了，他施行公义，为受屈的、受到冤屈的大卫伸冤了。扫罗因为他的恶行，他和他的三个儿子同日在战争里面死亡，这是神做的事情。那同样的，在这个败坏的社会当中啊，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社会里面，其实任何时代都有。那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我想更多的，情况，大家可能都知道了，都有体会了。在这个社会里面，有很多非法的事情、不公义的事情。那很多信徒因为信仰的关系，受到打压、受到重伤、受到排挤，甚至毁谤，啊，这些的冤屈，是吗？如果有这些的话，如果循着法律的途径，循着正当的这个办法去解决，当然是要的，去做的。 不过呢，很多时候不见得容易，不见得容易啊。这个烟区有时候不能伸张，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保罗曾经说过，他在罗马书十二章那里讲，他说：“不要自己申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记上记着说，主说申冤在我，我必报应。这一讲说，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啊，申冤在我，主说申冤在我，我必报应。其实也是这里的意思。神要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申冤，神会照着他的公义为我们申冤。”所以说，如果有人误会你啊，冤枉你啊，恶意重伤你，其实不必太忧愁。你能够说清楚最好，能够解决最好。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不必太忧愁，因为主都知道，而且他会帮你解决。啊，是时间的问题，就时间的问题。只是我们必须有更多的忍耐，相信神会伸冤，相信神知道这一切，相信神知道你的冤屈。那这也是信心的考验，我们信得过，信不过主。啊，这个是我们需在神面前学习的一个功课。他会为受屈的人伸冤的。我们只要全心信靠他，你信得过主吗？我们要问自己，在这段在这篇这个诗篇里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做一个配得主恩的人，配得主恩的人，我们需要敬畏主，因为你看这里面有三节的经节啊，都是讲到神的慈爱，神的连续是归给谁呢？敬畏他的人。11节，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何等的大。13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17节，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归于子子孙孙。我们的神有一个丰盛的慈爱，有丰盛慈爱，但是谁可以领受呢？这一讲的说敬畏他的人，神呢不但他领受，而且是归到他的子子孙孙，他的后代也是蒙福的。所以这里有个重点，就是说我们要配得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需要敬畏主，我们要敬畏他。一个敬畏他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不但我们对神的话语，对神所说的话，要能够遵守，要能够聆听，而且我们在行动上面，在行为上面，要能够把它实行出来。所以实际就说。耶和华慈爱归于敬畏他的。18节继续讲，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训词而遵守的人。我们有神的话语，有神的训词遵守。这里讲到遵守他的约，纪念遵守他的约，在旧约时代，这些旧约圣徒他们遵守的西乃之约，神借的摩西赐给他们的五经。还有接下来这些先知们所讲的、所要求的，现在这个约是新约，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的血跟我们所立的约，遵守他的约。这个立约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顺服，就是要遵守。这一讲说纪念他的训词而遵守，就是纪念神的律法。在过去是纪念神的律法，在现在是神的全部的话语，特别是主耶稣基督的教训，还有使徒们所传讲的，就是我们这全本的新约的圣经。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才可以说我们是配得主恩的。所以重要一点，我们是不是一个配得主恩的人？我们是不是一个配得主恩的人？我们要自己来省察。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篇诗篇呢，讲到我们的神是一个慈爱的神，他的慈爱显明在赦免我们的罪孽，医治我们的疾病，救赎我们的生命，赏赐给我们美物，还有为我们伸冤这些事情上面，这都是神的恩典。所以让我们满怀着感恩的心，时时赞美，时时称颂他。同时，我们要提醒自己，让我们提醒自己，我们做个敬畏他的人，遵守他的约，遵行他的旨意，遵行主的道的人。相信我们如果常常这样思想的话，我们在神面前必定能够成为一个讨他喜悦的人。神加给我们的恩典就更多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更好了。我们求神来施恩给我们每一位，甚至我们每一位的家庭，每一位都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常常感谢神给我们的恩典，做一个敬畏主、遵行他的道、配得主恩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到你面前，我们感恩，谢谢主，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是多么蒙恩的一群人。有时候我们忘记，或是没有注意到，或没有回想你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让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感恩的季节，我们来思想，来数算给我们恩，你给我们的恩典，并且重新在主面前得到提醒，让我们做一个敬畏主的人，做一个遵行主你自己话语的人，好使你这个恩典能够在我们、在我们的家、在我们的教会，更多的被彰显出来。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愿我们每位都能更加的，因为施恩、因为感恩，更加的与你亲近，讨你的喜悦。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恩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